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美中双方原定于8月15号举行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评估会议呢，是被无限期的推迟。据有关报道，这个推迟的原因是中共高层在北戴河的会议当时是仍在进行当中。那么在北戴河会议的期间呢，中国两名副外长乐玉成和郑泽光先后就美中关系表态，表示要维护和稳定两国关系，确保其不失控、不脱轨。那么，这与前一段时间这个"战狼式"的这个口吻相比呢，北京的这个强硬姿态是明显的软化了。那么，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共的对美策略会做出哪些调整？在这个华盛顿接连向北京发难之际，中国呢是先忍一时，还是继续走"战狼外交"的路线？那么，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斯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林博士和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系主任叶耀元博士探讨这些问题。我们非常欢迎王教授和叶教授。好的，那么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讨论。我想首先来请教王飞林教授。这个我们知道，贸易议题一度是这个导致美中两国关系非常紧张。可是现在呢，在这个两国一月份啊，今年1月份签署了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呢，这个贸易反而成为了这个美中关系里，非常牢固的一个部分。那么我想请教您，就是在现在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的这个情况下，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原定于8月15号这个举行的这个评估会议被无限期的推迟了？这个有分析，就是分析普遍是认为是中方还没有全面的落实这份协议，可是。华盛顿似乎目前对于中国履行协议的这个表现还是感到满意的，我想请您先来谈一谈这些问题，好吗？
好，谢谢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些问题的个人看法。主持人刚才提到了这个中美经贸关系，现在看来似乎比较稳定。那么最近这个贸易第一阶段协议这个会商和评估无限期推迟，这意味着什么？我的看法是，中美经贸的冲突和矛盾，在一开始是很严重的，好像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恶化的原因。那么我现在看呢，经贸方面的冲突呢，其实可能是一个果，更大程度是一个现象和结果，而不是中美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我记得几个月前也是在这里，在 VOA 曾经有一次采访，我提到就是中美关系如果进入所谓的新冷战的话，可能将是一个最不坏的选项。那么现在看来，中美关系已经在走向新冷战。如果能停留在新冷战这个状态，可能就是个最不坏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美双方，尤其是美方，对这个贸易协定的第一阶段的重要性的看法已经有所改变，已经认为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就像川普总统曾经说了，我已经不是很在意这个事情了。另外，中方呢可能也正在会商当中举棋不定，所以这解释了为什么这个评估根本就没有发生。那么这个重要性的下降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美关系已经全面走向一种对抗，现在有了三个更重要的选择，远远超出了经贸。我觉得第一个选择就是中美双方对谁来领导世界，要全世界做一个选择。第二呢，中美双方对双方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也要全世界来做一个选择，包括中国人民在内做一个选择。那么第三个选择呢，就很简单，就是中国美国领导人呢现在希望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分开，让中国人民去做一个选择，是要持续这个新冷战呢，或者更糟的局面呢，还是全力以赴地支持共产党来影响和重组世界。在这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和川普总统两个说法，其实大家仔细一看就知道，完全是不相符合的。所以，从意义上说，我们现在可能谈经贸协定，可能已经是一个比较小的话题了。
好，谢谢王教授的分析。我想接下来请教叶耀元教授。叶教授，就是您怎么来解读啊这次这个会议被推迟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这样一个发展对于不断恶化的这个美中关系来说呢，它是件好事呢，还是件坏事？ 就像我们刚才王教授也谈到，就是这个经贸议题实际上就是它的这个重要性实际上在下降，但它确实是这个美中关系里边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稳定的部分啊，您怎么来解读呢？
谢谢主持人，然后各位观众大家好。那我先基本上我就 follow 刚刚王飞林教授所提的部分，那我会比较讲一些比较细微的部分，就是说例如说今天美中推迟这个会议，事实上是应该是一个不得已的作为吧，因为你如果真的认真的去把这个会议给推上台面的话，两边可能都没有办法达到任何的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点，也就是说中方并没有真的去履行原先第一阶段协议所要提出的这些购买美国农产品或购买美国高价品的这些部分。那你等于说这个会议会让美方会有更进一步的机会可以去责备中方没有履行会议的过程。那对美方来讲，美方现在其实就已经是用一个新冷战的态势来对来面对中国，所以这个会开与不开对于美国来说其实不是那么重要。所以说这件事到底是个好事还是坏事呢？其实它根本不算是好事也不算是坏事，事实上它只是一个讯号。我们应该把这个会议延迟这个会议当作一个很简单的讯号，这个讯号就是美中之间的冷战事实上已经开打了。那这个冷战造成两边之间双边的不管是任何的和谈或者是任何的协议或者是任何可能的会面已经交流都慢慢的终止了。那这跟我们从之前休斯顿领事馆关闭这件事一起来看的话，你会发现美中之间不管是民生之间的交流官方之间的交流其实是越走越差，也就是说这个会议事实上并不是好与坏的问题，这个会议不开只是一个现象的结果而已。谢谢。
嗯，好，谢谢叶教授。王教授，就是说我们关注到这个路透社的这个独家报道，它是谈到有几个因素，其中有一个因素我们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说这个会议被推迟是因为这个日程安排上的问题。那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北京方面中共是在开这个所谓的这个北戴河会议，因为这个会议当时还是在应该是在进行当中，所以这个高层这个领导可能是抽不出身来，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层面的一个因素啊。那么如果这个报道是属实的话，那说明这个所谓的北戴河会议可能是比原先预期的这个召开时间是要长的。那么就在这个期间呢，包括这个围绕北戴河会议前后以及期间，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方面呢释放出一些这个态度软化的一些这个迹象。那么包括这个外长王毅、副外长乐玉成和这个郑泽光是先后都有一些表态，表示要牢牢把握两国关系的这个正确方向，所谓正确方向，但我们并不知道中方的说正确方向是什么，而且说要确保不失控、不脱轨。那么其中我们注意到这个乐玉成的表态，他说是他的表态就是说不脱轨、不失控。那么我想请您谈一谈，就是说这些一系列的官方表态是不是反映出在北戴河会议召开的这个期间，或者说这个会议之上，最高层已经做出了调整对美策略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北戴河会议对中共高层制定对美政策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谢谢啊，这个很好的问题。那么因为中国高层政治的不透明性，我们对这个所谓的北戴河会议要开多久，讨论什么话题，有什么人参加，是不是还在进行当中，其实我们所知也是不是很多，大家都在各方面的猜测，都在估计。那么每年夏天呢，中共高层有一个习惯，就是到北戴河去度假。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非正式会晤了解交流的一个机会，因为大家可能也知道中共高层其实私下个人来往受到严格的监控的，大家可能也许知道这个故事，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这是个传统。那么北戴河呢，度假呢提供了一个机会，所以历史上呢，北戴河有些所谓北戴河会议其实很多都是这种私下的非正式的会面而已。那么有没有正式会议？会有，经常也会有利用这个机会开正式会议。那么现在有没有一个正式会议，有没有做出中美关系的重大决定，我们也只是猜测。我个人理解是中共高层现在内部呢，其实在大量的争论讨论，甚至于在这个斗争当中。原因很简单，因为就是这所谓的新冷战局面已经给中共的一些高层和既得利益者们 所谓的损害和未来的不确定性，那他们觉得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了，那他们对习近平这种强势的与美对抗这种政策呢可能有所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呢有可能有所宣泄，那北戴河可能是个机会。那么这个宣泄会多大程度影响美国中国对美政策呢？我个人理解是可能不大，除非有人事的变动，要不然变化不会很大。换句话说，就是除非习近平总书记以及他的人马被换下来或者被减权那么中国的外交对美外交呢不会太大变化。王毅外长和他的两个副外长这些软化的说法，其实老实说哈，我看的比较 cynical， 我看的比较那个，就是看淡一点。我觉得这没有什么，这是通常的统战宣传的把戏而已了，并没有代表真正的政策的改变。那么不脱钩、不脱轨、拒绝脱轨这些说法，这倒是反映了真实的情况。这反映了中共高层相当多的人，甚至包括习近平总书记本人在内，也不希望中美真的脱钩，因为他们应该知道，确确实实的个人切身体会知道，中美完全脱钩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稳定以及他们个人的享受都是巨大的损害，他们应该知道这一点。他们想的就是我想做我的事情，但是你不要跟我脱轨。那么这个想法可能有点太理想化了，因为西方有个说法，就是你骗我一次，我上当一次，那是我傻，我倒霉；你骗我第二次，那我再上当，那就不可以。如果再想用那个已经韬光养晦那一套，就是说了不做的办法的话，可能很难了。那么中共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选择。我是做还是不做，做掉让美国真正满意那是很难的。
好，谢谢王教授。叶教授，就是我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这个中国副外长乐玉成的这个讲话，他说到就是要确保美中关系的这个所谓不失控不脱轨这样说法。那么您认为这是不是这个中共方面或者说北京方面的一厢情愿啊？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美方的反应没有太积极。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就是这是不是也说明啊，就是现在中共的决策层在研判这个局势，认为现在美中关系有脱钩、有失控的这样一个情况，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说中国释放出的这些所谓的软化的这个太放低身段软化的这些迹象，这个美方会不会真的去接招？
谢谢。那我先这样讲好了，基本上你会把不失控不脱轨这两个字这两个词拿出来用，那就表示其实已经失控已经脱轨了，所以他必须要踩一个刹车嘛。但是这个踩刹车到底是指说我们明目上讲说我们想要踩刹车，还是我们实质上我们真的会去踩刹车？就现阶段的实质上的作为来讲，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或者是中国共产党在他的政策上面有任何的踩刹车的过程。因为其实踩刹车的过程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困难，你就想办法去履行贸易战第一阶段的条款，这个就是一个踩刹车的实质作为。但是到现在为止，中国所放出来的讯息都是一个隔空喊话的一个做法，这个做法就表示说，基本上中国内部并对于现在美中正在进行的一个冷战的形势，它并没有一个统一性或者是一个已经确切的一个目标或者是一个道路去判断下一步要怎么走。这也就是说，中共本身就已经研判美中关系当然是面临着失控与脱轨，但是中共其实并不知道在脱轨的条件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因为习近平主战派这一派的人，他们是认为中国已经够强大了，事实上是可以跟美国脱钩了，但是共产党内部的高层并不是所有人都采取这样的观点，所以他这个内部冲突事实上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瓦解的。那至于美方的态度来看的话，即便现在中共放低身段，美方应该是完全不会做任何的作为，因为美国知道中共过去在跟美国交流，在跟美国尤其是讨论贸易战的过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直隔空喊话，都是空口开支票，讲了很多事情都不会去做。也就是说，美方现在对中共本身他的信任度是极其的低，而且今年美国要大选。现在我们从上个月 Pew Research Center 他们有做一个民调，美国现在将近70%几的人都对中国持有负面的态度。那如果这个条件是真的的话，那 美国为什么要对于中国放软身段，而就去特别的也给他做一个球，或者是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台阶下呢？事实上，美国应该是会硬的回去。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完全不处理，完全不回应。谢谢。
好，谢谢叶教授。王教授，我想请教您，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说美方接不接招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就在这个最近这几天，包括上个星期，我们看到这个这么说可以说是最近一个多月或者两个月以来，几乎美方是每个星期都会放个大招出来，包括就是关闭领事馆呐、啊。包括在之前就驱逐这个中方的这个媒体人员呢，到最近就是上个星期又宣布把这个孔子学院列为这个外交使团。我们看到几乎每个星期美方都会出个招，那么而且是个比较大的动作。就是我想请教您，就是为什么美方会近期是这个频频不断的这个紧锣密鼓的出台这个对中国这个强硬的这个措施？那么这背后的这个逻辑是什么？我们注意到前一段时间《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他说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鹰派顾问们的最终目标呢是广泛而且激烈的这个竞争状态。那在他们看来，不管明年谁来这个领导美国，对抗和强迫、好斗和敌对应该是成为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的一个常态。但是我想请教您，这样的一种做法、这种战略的话，是不是符合美国的短期和长期的利益？
好啊，谢谢，这个很好的问题，也是很大的问题。要回答的话，可能我们需要好几个小时。那么现在呢，我就很简单的回答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刚才叶教授也提到，美国现在的民意当中啊，空前的对中国的反感。主要当然应该这么理解，并不是对中国人民的反感，而对中国执政党和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以及国内政策的反感。这个反感度大家要知道，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高，73%的人不满意。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的两党政界现在高度的一致，就是对中国实行这种所谓的新冷战吧，这种脱钩也好，脱轨也好，这种新的那个做法吧，高度的一致。大家应该注意到，从2019年以来，美国国会通过了好几项有关中国的法案，包括新疆啊、台湾啊、香港啊，还有一个贸易各方法案。大家应该注意到非常惊人的一点，就是两院两党几乎高度一致，很多次都是全票通过。大家要知道，美国国会从来都是打得不可开交的，全票通过任何事情都非常罕见。即便二战珍珠港被炸了，美国通过对日宣战，还有人，这是大家应该注意到，就美国的民众两党相当的高度的一致。作为一个民选政府，美国政府没有选择，只能去这么去做下去。那么至于具体的做法，比如关闭领馆也好，把那孔子学院宣称为外国代理也好，这些具体做法呢，大家可能不一样，因人而异。但那个总的趋势，就像您刚才说的，应该是非常明显的，美国对华认真起来，这个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幸运的是，现在的对华这种强硬的政策当中有一个很好的基本点，那就是说试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完全分开，这是个很好的起点。这个远远就是超出过去冷战当中或者说反恐战争当中有种所谓的种族主义的一些潜流，这样的话是个很好的举措。我希望美国对华的政策要始终贯彻这个基本点，那就是说中国人民是中国人民，中国国家是中国国家，但中国的政策和他领导人是另外一回事。那么现在看来，所谓强硬的举措也基本上往这方向走，这一点还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做法。那就是说如果有新冷战，应该是叫以前那个 Hillary Clinton 说过，就是叫就 smart policy， 就是 smart 新冷战。非常简单的说，就代表美国对过去20年对华政策有一个重大反思，就觉得我们上当了，我们受骗了，我们根本没有理解到中国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认为现在这个赌注很大，不光关系到美国的国运，也关系到世界的未来，就世界怎么个政治上怎么个结局的未来，也关系到中国老百姓的根本福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改变这个现在对华这个政策强硬的这个趋势的话呢，其实很难，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有点像冰川一样，一旦冰川那个流向确定了以后，你很难再改变它，而这个冰川力量会强大到能够移山移水，对吧？就像那个民主政治就是这样，它改变的很难，但改变了以后就很难再改过回去，要改回去的话呢，必须要有实际行动。 那就是中国的执政党，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的精英们要采取实际行动，要以大量的实际行动才有可能改变这个，要不然这个趋势看来是很难改变的。
好的，谢谢王教授。叶教授，就是我想继续请教您啊，就是有分析认为这个中国外长啊、副外长啊，在包括在柳网前这个中国这个主管外交事务的这个杨洁篪啊，这一系列表态呢，是并不说明北京的立场软化，也不是这个北京向华盛顿服软。刚才这个王教授也进行过这样的一个分析，而是呢以这个较为温和的方式来回击华盛顿。那么您的观察是什么呢？这个中国从这个中国副外长乐玉成的讲话来看呢，他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仍然认为啊，这个美中关系的恶化原因是这个美国所谓一小撮的反华政客来推动的。现在各方也有很多的讨论，就是说到底谁是这个美中关系，这个美国对中国政策这个推手是谁？那么，我想请您来评价一下这个中国这个这么高级的这外交官啊，这个副外长对中美关系这样的一个评判。
谢谢。那我基本上也同意这样的分析，就是不管是王毅以及他的副外长这一些的发表，其实并不是代表中北京的立场软化了，事实上只是一个打高球的回应方式。那打高球的回应方式基本上高来高去，没有人知道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说这些话他骨子里到底有没有真的带有这些话语原先应该有的意涵呢？其实不见得有，有可能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回复，事实上是不是真的会朝向这个方面向去努力，我们看不到实质的内容。所以说在没有实质的内容被端出来之前，我觉得美国是不会把这些话当作一回事。那从我觉得这个您问的这个问题最重要的部分，其实是在于说乐玉成他还是认为说美中关系恶化是因为有一小撮反华政客，这个完全就是以非常非常严重的错判的美中现在的情势。美国之所以会对他的对华政策或对中政策会变成一个 bipartisan 的 consensus， 两院参议院众议院两党民主党共和党都认为我们应该坚守反中，它背后代表的其实是对于过去二十多年来对中国的姑息主义的一个自我反省，以及在于全球世界的这个所谓的霸权转移的条件之下，美国感受到中国崛起事实上会对于整个世界局势有所威胁，他才进行的这个反省。那这一部分并不是针对中国，因为如果不是中国做了这件事，如果是另一个国家有一样的态势的话，美国也是一样会去反对这个国家，一样会去制定这些政策来制裁这个国家。所以这不是所谓的反华政客，这其实是一个大环境，美国对外政策或是美国对中政策的一个大反省。所以这种说法完全就是在无中生有，或者是在炒作，去让中国人民认为说事实上现在的美中关系下降并不是因为美国他反对中国，而是只是那一小撮的人，只要这一小撮人下台了，那美中关系就会好转。这个观点其实是非常的错误。当然我们会去说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还是有些许的差异，民主党认为说用自由主义多边贸易或者是合作的方式可以想办法去舒缓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威胁。这个就是拜登之所以会去说为什么我们在为什么他认为他选上的时候可能会对于贸易战的关税作为调整，但是这并不代表民主党有一定的 consensus 认为我们必须要对中国采取一个软化的态势。那共和党当然是本身他是从一个现实主义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关系，所以说他并不会对于中国就做任何软化的一个策略了。那这也就是说虽然说两党之间会有些许差异，但是基本上两党对于中国来讲都已经有一个非常consensus 的看法。所以说基本上乐玉成的谈话，我觉得这个不是讲给美国人听的，这其实是讲给中国人自己听的。他是去跟中国人喊话，认为说我们可以，只要可能美国选举之后或者是在一段时间之后，美中关系就会有再有好转的机会哦。但这个想法真的是天真啊。谢谢。
好，谢谢叶教授。王教授，这个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的外交层啊，确实是最近不断的喊话。那么在此之前啊，就是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他在参加这个阿斯彭安全论坛时啊，提出了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时他问主持人，就是说美国是不是准备好了和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和平共处？他的话说呢，这是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想请您来谈一谈，这个美国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已经有答案了？那么如果有这个美国的答案是什么？就是而且这个中国这个驻美大使问这样一个问题，您认为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好，我觉得崔天凯大使问的问题呢，其实很到位，问的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觉得崔大使其实知道答案是什么，他或者说他已经不想面对这个答案。那么崔大使问的问题就是美国是否准备好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和平共处？美国已经准备了20多年，已经实际行动了20多年，结果发现无法和平共处，因为他觉得只要中国的内政外交不做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所谓和平共处下去只会是美国非常凄惨的失败，也对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没有好处。这一意识点，我觉得崔大使以他的经历，以他的观察，应该知道的。他现在问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一种，故作姿态，并不是表明他，中国真的是要跟美国和平共处，而是说，我们还是想和平共处，你要不要跟我们继续和平共处？你完全忽略了过去20多年中美外交的实际情况和最近的变化。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我觉得现在又有一个新的答案，就是说，如果中国的内政外交不做根本性的改变，和中国和平共处呢，只会自取灭亡，是自取损害。然后呢，不光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也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还有亚洲人民利益，各国人民都会受伤。这是美国的判断。那么，我觉得这个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就是要么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这些人要改变中国的大政方针，要改变中国的对外政策，要做更实际的行动。就像美国说的，我们不信任你，我们还要核查你，就这样。要么的话呢，那就要面临一个所谓新冷战或者更糟糕的局面。那么中国老百姓呢，可能会要付一些代价，这个没有办法，英文叫 collateral damage， 就附带损害。那么希望呢，一个更加聪明的 smart cold war， 聪明的冷战呢，能够让这种代价降得更低，中国老百姓可以忍受，美国老百姓也更加可以忍受，希望是这样。但如果说必须要做决断的话，我觉得美国决断已经做下来了，美国的民意、两党的共识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宁愿要打一场新冷战或者更糟糕的局面，也不能再和这种所谓的中国的新外交、大国外交再和平共处下去了，因为那样长远的灾难将是不可估量的，将是无可挽回的。从这意义上说，崔大使也好，北京也好，应该知道的答案呢，答案就是说不行了，你必须得改变，要不我们就得来脱轨也好、脱钩也好、对抗也好、冷战也好，甚至就更厉害。
好，谢谢王教授。那么最后时间剩下不多了，我想请教叶教授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美台方面的，就是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刚刚是访问了这个台湾啊，那这也是这个美台断交40多年来这个到访台湾最高层级的一个美国官员。那么我们注意到，就在阿扎尔访台这个前后啊，这个北京方面包括解放军各种各样的这个军事动作，也包括最后有一个军事演练，这个对抗意味非常的明显。那么与此同时，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是提出了愿意启动和这个美国的这个自贸谈判。那么您认为这个美台关系是不是会继续用北京的话来讲，就是以这种切香肠的方式进行不断的突破？那么这样的一种突破会不会最终引发这个美中围绕台湾的一个激烈的对峙呢？对，
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美中围绕台湾的一个趋势了。那接下来其实还是会有可能会有更多的碰撞。至于台湾的策略怎么样，台湾现在基本上就是一直更进一步的跟美国建立起更良好的关系。那我觉得在时间上来说，这一确实非常有可能。但我们这个时候也可以去判断说，美国所谓的对于台湾的这种implicit security commitment 到底有多强？谢谢。
好，不好意思，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我非常感谢乔治亚理工大学的王飞凌教授和圣托马斯大学的叶耀元教授呢，接受《美国之音》今天的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嘉宾发表的呢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